欢迎收听小朋友学投资。大家好，我是布鲁。
大家好，我是艾德恩 Edwin。
哎，今天我们等一下可能要赶快进入主题。
你要进入哪里了？
进入哪里？
进入主题，要马上进入主题，因为
我等一下带我爸去打疫苗。
我觉得你要小心一点的。我周末的时候看新闻，全部是在讲信义区那个好可怕、啊，
还有
群聚感染，
我都没有出门。
那就在你家隔壁，对不对？
没有到隔壁啦，
虎林街
有一段距离。
哦，有段距离，
有段距离，有段距离，就是不是随便走可以走得到的。
叫你爸妈不要再随便出门。
他们好像蛮，
他们会去市场买菜吗？
他们以前会
哦，
现在不会了。
叫他们用那个什么Food Panda 是不是可以直接送菜？
他们好像不能，我觉得好像长辈都不太爱用哎、欸
哦。真的吗？
他们还是习惯自己煮
啊，好可怕哦！我其实原本想要叫你不要来办公室的，因为你住在那边。
最好是我没有出门。
有，我看你胡子都长出来了。好，今天要聊什么？
我想说，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基金好了。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机会讲到
哦。是有人叫你聊基金是不是、
欸、没有人叫我聊基金，我原本就一直放在我的脑海里、
哦、我跟你说有一个可以聊的那个比特币，周末的时候又有粉丝私讯我叫我分享那个虚拟货币操作的怎样，留着下一集
好了，可以啊，留着某一期吧，
留着2023年的时候
2023年。没有，因为我觉得基金其实是值得讲的，因为我们自己比较没有做，我们没有做推荐大家一定要买，所以我们目前都还没讲到。
对，
但是如果要买的话，今天教你怎么挑
哦。好，
你先来讲一下你的基金的经验好了。我记得你的是不好，对不对？
我也没有到不好，只是因为那时候没有在买股票嘛。很久之前，大家都觉得说，哦，你有钱就丢基金，定存定额下来的时候加码上去，你就会稳赚啊，就跟股外讲的一样，被动投资。
哦，而且我们认识很多
指数嘛，
我们认识蛮多基金的经理人，所以想说，好像蛮厉害，就让他们去抄好了。
哦，对啊，因为那时候就也不知道什么叫做主动投资，也不知道什么叫做选股，真的，因为那时候就只是一昧的想要帮客人做好最好的价格，就是
好认真，
完全在做交易啊，完全在。
哦、你真的是蛮晚开始的，
我很晚很晚开始啊。对啊，而且那时候我还记得哦，因为我不是之前有薪水都先拿去买房子了吗？
对
对，然后那时候还有在缴房贷，然后再加上孝亲费，其实可支配所得也不高。对啊，还有孝亲费啊，爸妈两个人，然后还有房贷，然后薪水再扣掉我的房租、吃饭，根本就没剩多少钱。
但是你薪水真的很高
哦。对，好，所以
扣一扣完，每个月还有35万这样。
虽然扣完应该是35万扣完，
还款
剩下还款剩下，我记得那时候好像是一个月10000多，那我就凑一凑，直接变成一个月20000
美金，
我就去买了
美金。
差不多啦。你只要这样子挖洞给我跳，我就跳吧。
韩环或美金，大家自己自行凭空想象，
自己想一下。那反正我在做定期定额的时候，那时候我就大概就是丢一个月20000，就是一个没感觉的数字。
好，
对，我就对我那时候来说，哦，你看哦，那时候2014吧，2014、2015、2016、2017，就是每一次就是20000、20000、20000这样子丢。
你那17还在丢哦？
就是相信，对啊。
哦，对，我知道，因为你跟凯瑞都是算，可能2015、2016才真的有认真在
2017、2018吧，被动元件那时候才开始。
这么晚，你这么晚哦？
对啊，
你这么晚才破处？
之前这么晚破处，哪像你国中就破了？靠！欸，我突然爆了一个料，
最好是国中犯法了吧？
那反正那时候哦，一个月20000，我印象很深刻。定期定额，我现在要分享我买基金的经验，也一起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之后都不喜欢买基金。
那你记得你买的是什么型的基金吗？
我忘记了，反正就是 PEC 指数的，跟指数联动性很高的
ETF 相关的。
对，那它也是基金的概念嘛，反正就是定期定额，最后你就会赢。好，我也是这样子深信，
最后就会赢。
我也是，
什么信念、啊？
我也是这样子深信的。对啊，我想说啊，反正你一直买，然后指数长久以来会往上，等等的啊，反正书上面讲的那些理论。啊，一个月20000，那这样子我考你一下，很快，一年是多少钱？
20000×12啊？
多少？
20000×12啊？
你是不是算不出来？
24万，
24。我想到上一集你跟凯瑞，
你笑，还有我也算错了。
我想到上一集你跟凯瑞在录，然后之后他不是说那个什么，你捐图书馆，不然怎么去国外读书？
你只要那个
明明就数学很烂，
公式到第三个我就会宕机，
就是只可以加减不能
对对对，
可以乘除，
可以乘除，但你不能在这个乘完再做另一件事，这样
开根号就直接宕机。
对，
那反正呢，你看啊，一年24万。这样子，我买了3、4年下来有哦。好，我跟你说，我什么时候进去，什么时候出来？我记得我最后出来的时候是2018年，那时候什么？那时候你记不记得什么
最后出来？被动元件，
被动元件最红。我那时候才理解到，哎，为什么基金一直 一直跑输啊，到底是在干嘛、
哦？你还不如就买被动建仓。
对，可是呢，你把指数拉出来看，恐怖的地方是，纵然我丢了三年多，历经了2015，我还印象非常深刻，那时候是8月24号，
okay、
记得吗？中国都跌什么7-8%起跳。
我不记得了，
那个什么24号，我记得的原因是因为我那时候有放那个程式交易在跑期货。
哦，那时候我记得这件事，你好像只放了几个月就不跑了，
就不跑了。
哦，你真的尝试蛮多东西的。
对啊，我就什么时候我就什么都学嘛，我那时候就是什么都想学，所以还不晓得自己要什么，就多方接触，多方尝试。那24号，你看哦，他直接落赛，我记得那时候是在炒升息，
又是在炒升息，
在炒升息，然后落赛之后好像。一天之内跌了不知道好像700-800点，那时候已经算很多了。然后经历了2015的升息之后，2016、2017、2018全部都安静。你把那个图拉出来看，它是在9000到10000亿在那边震荡。
你说台股的指数
震荡了2年多一点点，被动元件在爆喷的时候，2018年，结果2018年整年的指数都只是在10000附近一直震荡，所以我的基金根本就没有在成长。重点是2018年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中美贸易战在炒反倾销，就是你打我，我打你，然后我 raise 几趴，你 raise 几趴，就是我要提高你的关税几趴。
中美贸易战，对，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2018年10月的时候，大盘从10000直接崩跌到9000，2000点。
所以你基金存了好几年，到底有没有赚？
答案是我小赚屌赚
3000块，
20000多出场。放了3年多，屌赚20000多，因为我受不了了。他从10000，因为中美贸易战暴跌到9000多的时候，我就真的受不了了。
因为你买的是指数型的，所以指数没有动，你就等于什么都没有赚。但是个股有一直乱喷，
对，个股一直乱喷。2018个股一直爆乱喷，然后2018那一年你不喷也就算了，暴跌，你还跟着我一起暴跌，跌了20%掉。然后那时候就毅然决然，从2018年中年底，我就直接把基金全部赎回了。
所以这就是、
等于是我免费的借钱给基金公司。
所以这就是艾德恩买基金的经验。
经验，
然后为什么他之后不买基金？
没有赔，机会成本很高，就是 cash 卡在那边都没有赚到。
我是从来都没有买过基金的、啊，因为我一直都没有钱去给他定期定额。
因为你都想去约会了，
每个月都没钱放。不是，因为我比较不喜欢那种。
没关系，你可以跟你爸借钱啊。
他不能借我啊
是吗？搞不好你那时候丢现在爆赚呢、欸、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说10000就是顶，然后跌下来也是到7000-8000，那可是现在10000到10700。
对，这就是我觉得基金其实它也有你要看的东西，而不是大家都觉得、哦、反正我就听人家买什么基金我就买，定期定额丢着。
对，这样是绝对是不好，除非真的是这两年凯瑞说了嘛，20-30年一次这种大行情自己没见过。
我今天会想跟大家提到基金，是因为之前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他买基金，然后就问我说：“哎、欸，你怎么看这个基金？”我问说，我就一定会问说：“那你买的是什么基金嘛？什么型的？
你哦，
哪一种
的
基金？
我听得懂，可是如果是哪一支，我是真的听不懂。
哪一种的基金？然后大部分的人朋友就和我说：‘哎、欸，我也不知道哎、欸，反正就是李专推我这支基金，说这支最好啊。’
我想起来了，那我补充一下，为什么我会选我的基金？我跟你讲要不要？
好，
因为我的银行是中国信托，然后那时候
中信的基金，
他就登录的时候他就跳出来说，你买这个基金手续费还什么东西帮你打折，然后我就买了，
这么天真，
因为他直接从银行账户扣款啊，就很方便、啊
哦，就很方便，
对啊。所以我都不晓得自己在买什么。
对，所以重点是基金，你也要去理解你的是股票型的，还是汇率型的，还是股加债，还是什么等等，不各种不同的基金，
债券型的、股票型的、股债型的、利率型的、外币型的。
对，但是大部分可能很多人买说，哦，我买了基金，你买什么的？
不知道，
好像是股票吧。然后你期待
股票有分科技型的或者是一般型的，
然后你期待这样会赚钱，嗯，就跟你股票丢一个你完全不懂的东西放在那边，然后
期待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一样。
我又想到一个了，我再来补充一下，2019还是2020年的时候，很多买基金的朋友爆赔，因为他们买南非币。
哦，我还记得一个，我记得好久
南非币输超惨。
好久以前还有一个就是大家说买基金买什么金砖四国啊，
金砖四国
哪四国？不知道，
什么巴西啊那些。
对，你买东西你根本都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所以就很不
就是银行理专推的啊，
很要不得。那银行理专推。你赚还是赔，对他来讲也没有
真的
一定有差，因为他要的是手续费嘛。
银行理专的工作就是想办法让你的钱 买来买去，买来卖去。对，
就像我们以前
在才有手续费。
以前我们帮在外资做单，或者是我做外资 sales。
对啊，
我们的重点是他下单嘛，
下单，只要你有动，我就有钱赚。
他赔钱，我还是赚钱。对，他赚钱，我也是赚钱。那当然，因为我是比较有良心的，所以我都只推我觉得会涨的。
那、是这样吗？
对，没有错，我就太有良心了，所以很多时候都没东西推。
我那时候，好像一直叫我客人吹来吹去。
可是因为你是交易的，
因为他真的有赚，所以很愿意跟着我一起吹来吹去。
对，所以你看，对我们业务端来讲，不管是外资的啊，做国内的啊，
销金啊，
做
法金啊，
都是一
样。对，
做基金的，只要是业务端的啦，只要有成交，我们就有钱赚嘛。
对，
那我才我是很在意啦。
而且那种
但有一些是很不在意的，
你知道消费金融就是针对散户嘛，所以很多销金的，他们教育训练，他们就是这个月或这个礼拜，我就主打这支基金，
大家都要推。
对，你们全部人都帮我推这支基金出去。可是为什么？他们也不知道，我只跟你讲说，哦，这支基金会多好多好，你就帮我推出去就对了，叫客人买单。
我讲一个应该不算秘辛吧？
我怎么知道你还没讲？
通常基金的公司会跟银行配合嘛？
对啊，
银行帮他推基金，然后基金帮他推信用卡，还什么之类的，有这种配合不是吗？
都有，都有，都有，
就是会互相例如说啊，不对，应该说基金如果把他的单下到这家银行，
都有配合好，就是讲好，我如果帮你卖多少份基金，那我就要下多少单给你。
对，
这样子，
法人的单会下在那一家银行证券这样子。
对 对, 對, 對，可是也无可厚非，因为很多基金公司跟银行，他们证券跟银行端原本就是同一个集团。
对，例如说，
啊、所以自己的钱自己
赚。某某基金下单下在某某证券，
对，
然后某某证券的那个银行的金控帮他主推他的基金，
对，
然后在一起推什么信用卡之类的，
就这样子。
然后因为有时候
这应该不算秘辛啊，
营业员也辛苦要帮忙，还要帮忙推销信用卡。
对啊，很多那个营业员，我跟证券营业员也是一样啊，他们真的没有业绩的时候，是信用卡跟基金都要被迫
真的很辛苦，
都要被迫着。
对，
所以我女朋友要去考营业员，就说你不要，
就是哦，要做你的营业员。
他原本想接我的单就好，我说你不要，因为真的很多你不想做的事情，
还有很多有的没的其他的要做。
对，好，话说回来，怎么挑基金？你不是要讲？
话说回来，怎么挑基金？第一，你一定要知道这档基金是买什么的。
对，
其实你只要
标的啦
，Google 咋打进去基金绩效排行，或是基金等等等之类的，你就会怕它跑出很多基金嘛。然后你可以排名啊，就很多什么汇率型、指数型、科技型、一般股票型、
外币型
等等等的。
对，
那例如说，我们就讲，我们今天举例讲股票型好，因为我们比较熟嘛。
好，
那很多不管台湾的这些大投信嘛，什么富华投信、群益投信、统一投信。等等的，
安联投信、
安联投信，对，
什么富兰克林投信、
富兰克林等等，對對對，就是台湾国内的基金，他自己可能就有几十档、百档。
对，
那我们就可以去看排名绩效，看说，今年以来，或是过去五年以来、过去十年来，哪一些基金的绩效最好？
对。
那如果是一般股票型，就你就可以去看说，第一名的基金里面，半导体占几趴，航运占几趴，钢铁占几趴，都是看得到的公开资讯。
反正就是你还是要自己去做功课，知道这个经纪人过去的绩效是怎样，然后他的持股是哪些族群。
對，经纪人过去的绩效可能不一定这么好找。
对，
可是我觉得至少你要先
很好找啊，那个上面都有写啊，
刚随便看了一下找不到。那如果随便看都找不到，就代表大家应该都找不到。
OK， 好。
没有，不过我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那个什么 Money DJ 还是放 DJ 上面都有写。
对，其实 Google 真的都看得到。那我觉得第一啦，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知道你想买的基金它是买什么为包装的基金。
对，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买基金的人可能都不知道，我就买个美元指数型啊，然后什么里面可能还有含有的没有的，然后你都不知道。
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你讲完了吗？
哦，好啊，你先说你要讲什么。
因为我那时候是买指数型的嘛，可是我发现如果真的走投无路必须买基金的话，我还是会把它做成我现在在做的方式，就是动能找基金。
动能找基金，这也太难了吧。
哪一个基金最强就去买它，因为很多基金经理人的朋友他们都说，哎，他们做得很辛苦啊，因为其实散户只要看到涨上来他们就想要赎回，所以他们的 size 就会变小。可是其实错了，他只要是涨上来涨得比大盘多或者是很强的话，其实我们就是应该留着。
所以啊，除了要留着以外，还有很多网站可以辅助，比方说机智网啊、 Money DJ 啊，我们就可以去看一些经纪人的绩效。他们如果过往都很强的话，表示他们选股票很有 sense 嘛，那我们就可以往他们选的基金去投资，不一定说要什么上去就要卖掉，然后会选一些我觉得最要不得的就是低阶基金啊，因为他就表示他经理人表现很不好了嘛，
跟股票一样嘛。
对啊，
接刀。
对，不要去低阶什么基金，那个也是比较不属于我刚才讲的这个动能选基金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基金就把它想成是股票， 可是你不用去挑个股的细节，
对对对，
但是它其实你也是要去选，你是要买美股还是台股还是任何一种基金。
对，
像例如举个例好了，我这边有打开一个 SmartNet 基金网，然后我只是单纯按一个排名，今年基金排名，看今年的一般股票型第一名统一黑马基金吧，也是
统一黑马哦，这听起来就很厉害，
四小黑马对不对？
那个是不是点进去就可以看他的持股，对不对？
你可以看他有什么族群的持股，然后经理人是谁，
对、哦，经理人是谁，
然后过去的报酬，例如说像
过去半年三个月的报酬，
像例如说我看到就是统一黑马基金今年的报酬是59%，
哇、
哦，还有一个统一奔腾基金62%，因为我不知道它是一般型的，就它有不同排名，然后再来一个什么星光创新科技基金53%，所以其实报酬也不错了，
对。欸、其实报酬很猛、欸、
报酬很好，因为市场好嘛，
今年年好好年
市场好、嗯、那我觉得我们就很简单帮大家做个总结好了。
好，
如果你要挑基金，因为你是有不好的基金的经验嘛、
对，
但是我相信因为有些同学可能还是比较没有办法花，
基金刚好来自于不好的年，那这两年 太好了，
对，你没有花很多心，你没有办法花很多心思很多、时间去研究个股的话、你还是可以挑了一个你想要投资的地区种类，
对，
然后你去买它的基金，
是。
那如果是你好了，你现在要重新买基金的话，你会怎么选？你所谓的动能挑基金法，
我还是跟刚才讲的一样啊，统一黑马先研究一下，看里面他买什么股票。如果是因为比方说我们这几天都在讲车用嘛，他车用如果琢磨也蛮多的话，我就可以理解说，哦，这个经理人真的还不错。
好，我打开来看一下哦，他半导体占32%，
可以理解，因为台湾嘛。
欸、半导体占快50%、啊、上市加上
柜、哦哦哦、
然后航运占 7%， 钢铁占 4.5%， 生技占 3%，
所以他还蛮愿意尊重市场的，因为有些基金经理人就是打死不碰航运跟钢铁嘛。
对， 我相信今年绩效好的一定都有航运，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像这个就还不错，
所以你就会把强的基金挑一挑，
对，
然后选择买好几档吗还是怎么样？
档啊，
一档重压、
啊、
基金一档入魂，
一档基金连基金也要一档入魂，没有看个人风格不一样啦。我是比较因为分散，你之前不讲过一句话，分散什么就是分散获利，
分散你的所谓大家说分散风险买很多档，其实就是分散获利
了。哦，对啊，对啊，对啊，我也是蛮认同的，所以就选出自己最喜欢的那一档。
所谓的买基金，我觉得完全没有不好，只是因为我们是专职，所以我们很多时间去挑个股。
对。
然后我们知道市场在发生什么事，但如果你想投资，你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么多东西，或者是你没有，你觉得你挑个股什么的都不太顺，
对，
那还何不如你就挑一个，例如说台湾一般股票型，
对，
然后不然就搭美股型，现在甚至还有很多什么 AI 动能的 ETF 等等，
对对对对对对。
但重点是你要先知道你买的是哪里的股票，我应该说哪里的基金，然后它
成分是什么，
成分什么，它是主要是投什么部分的哪一个地区的，
对，
那你甚至可以搭配不同的去用。但是第一一样跟股票一样，你要知道你在买什么，你期待的是什么。
对对对对对，
这基金最重要的啦。但
小提示啊，今年的话可能可以选一般型的，不一定要选科技型的，因为一般型的话它才有权力去琢磨就是 non-tech 的部分。
对啊，对，那如果你是看好整体市场的，你就买指数型的 ETF 型的。
对。
那现在甚至还有很多基金还推出那种相对是 AI 类的、啊。
哎、欸，你是不是也可以直接买日本基金啊？因为你像你都直接买。
我都是买
期货，
但是我们是属于超级主动、超级主动投资型的、啊。
对对对 对。
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时间去顾这些嘛、嗯？
对。
那何不如你如果是要买基金，就像我们今天这集讲的方式，
对，
挑你要的，甚至你可以去搭说，我觉得最近出了很多哎、欸，还有例如说什么股加债啊加什么，但我们
股债平衡，
我们反而没有时间去研究基金，因为我们看太多个股跟市场的细节了。
对对对对 对。
如果真的买基金，怎样买？嗯、那甚至你也可以一部分主动的买个股，另一部分相对被动买基金嘛，
跟股癌一样的，对。
我是这样吗？他买 ETF 吗？
他买 ETF 跟就基金嘛 ，ETF 跟一部分主动，一部分被动，看哪一边表现比较好。
对，可是其实说来说去，都还是跟市场联动的嘛。你市场不好的时候，你不管买 ETF 买什么，其实回档的时候都会相对的不舒服，并不是说你买被动就完全都没事嘛。
OK 啦，那今天就分享到差不多这边、
啊。那我们回个
今天有 Q&A 哦。
回个两题 Q&A 好，我就好久没回了。
今天心情特别好，是不是？
没有，我们一般大部分下集做个大补贴。
哦，可以啊，
好啊，那我们先回个两题好了。
好，
简单的，来第一题 ，from 万华上户。
万华上户好。
风筝问题请教，打算放风筝的股票吃了两根跌停，要继续放风筝还是了结出场？你这已经坠毁了吧？
两根跌停，
这是打地鼠了吗？还是？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啊，两根跌停你要看它。有没有影响到公司的本质？那跌停的原因是什么？是大盘很弱导致的呢，或者是它数字出来变很烂，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搞不好他赚300%跌两根跌停。
哦，那这样还好。
我觉得风不风筝的问题就是你自己停利要设好嘛。你看你是要去追说你觉得你追的基本面已经不在了，你在卖，还是你是看线，还是你是看什么？这个并没有你答案一样嘛。我们一直在讲这个。
对。
好吧，那所以如果你的获利已经变成负的，或者是甚至是10%以内，那就不叫风筝了，可能就开始打地鼠了。
要坠毁了，要小心了。
好了，再一题 ，From Ariel，
Hello Ariel，
不止帮助在股海漂浮的大家，还帮助社会弱势族群，觉得小朋友真的很温暖。
哦，对，今天收到那个匾额，
感谢状，还表方表好的，
哦，那个还不错，就觉得很窝心。我比较好奇的是，我们到底使多少我们的同学一起哦，就是帮助他们捐献了多少？这个我觉得还蛮有意义，
打听看看好了。
好，
你还没有讲到过，对，下一次换你讲。
可以。
你也不能每一集都讲，不然大家要捐到疯掉
是不是。一个月一次，两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一次吧，
一个礼拜一次，对。
看我怎么安排。
OK 啦，随性。
好了，那今天基金怎么挑就先分享到这儿。
OK，
我是布鲁，
我是艾登 Edward， 拜拜。